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根据世界卫生组织礼拜二的资料，目前已接获来自58个国家总共超过6000个猴痘病例报告。世卫秘书长谭德赛在日内瓦的一场线上记者会表示，世卫将在7月18号开始的那一个礼拜或更早一个礼拜重新召开委员会会议，就是否宣布这一次疫情为全球卫生紧急事件提供建议。这个是世卫发出的最高级警报。在6月27号召开的上次会议，委员会认为疫情尚未构成卫生紧急情况。谭德赛说，我持续对病毒在世界各地传播的规模感到担忧。他说，缺乏检测意味可能有更多病例无报告。他说，大约 80% 病例发生在欧洲。美国劳工统计局礼拜三发布报告称，五月份职位空缺减少了427000个至1130万个，这个是继三月份创纪录的1190万个之后，职位空缺连续第二个月下跌，但职位空缺仍远超过求职人数。职位空缺率从 7.2% 下降到 6.9%， 尽管有所下降，但职位空缺水平好过转业机构估计的1104万个。美国五月职位空缺降幅低过预期，表明劳动力市场仍然吃紧，或使美联储在应对高通胀时保持积极的货币政策路径。美国五月份失业率是 3.6%， 略高过大流行前的水平。现在工作的美国人比2020年2月减少了44万人。接受道琼斯调查的经济学家预计，这个礼拜五即将发布的月度非农就业报告中，就业职位将增长25万个，失业率将保持不变。美国参议院的情报委员会主席和副主席呼吁，联邦贸易委员会必须正式调查 TikTok 和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因为他在处理美国数据方面一再歪曲事实。民主党议员马克·华纳和共和党议员马可·卢比奥礼拜二致信 FTC 主席丽娜汉，他们表示，最近有报道指出 TikTok 是中国的工程师和高管多次访问了美国用户的私人数据，这个违背了 TikTok 此前的数据保护承诺。上个礼拜 TikTok 承认一些中国员工可以看到美国用户的数据，证实了外界有关该问题的报道。参议员说，最近的报道亦表明 TikTok 在公司管理方式上多次对国会作出了虚假陈述。他们呼吁针对 TikTok 明显的欺骗行为， FTC 应与美国司法部配合进行国家安全或反间谍调查。《华尔街日报》礼拜二报道，占领乌克兰南部扎波罗热核电厂的俄军部队正是将这座欧洲最大的核能发电厂改造成一个前线军事基地，加剧了电厂和员工多个月来的安全危机。俄军入侵乌克兰8日后，在3月4号凭借优势火力占领这座核电厂，它厂内6座反应炉只是数百公尺的训练中心遭炮击起火，幸好未酿成灾难。6号俄罗斯以猛烈炮火强攻击乌克兰东部顿涅茨克州，为地面部队推进作准备。乌克兰官员表示，当地受到彻夜炮击，无一个地方安全，守军正殊死力抗敌人进犯。乌克兰东部的工业中心顿巴斯地区由卢甘斯克州与顿涅茨克州组成，当地战火猛烈。乌克兰官员指出，过去24小时共有至少7人命丧俄军炮击，25人受伤。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 NASA 局长尼尔森日前发出警告称，指中共太空野心包括占领月球，而这个是靠摄取他国技术所达成的。这个不是尼尔森第一次发出类似警告。美专家的意见指向中共发展太空计划背后的军事意图，引发外界重视。尼尔森在接受德国图片报访问时指出，北京可能会接管月球，作为军事太空计划的一部分。尼尔森表示，中共的太空站正在学习如何摧毁其他人的卫星，这个并非尼尔森首次就中共的威胁提出警告。5月17号， 他在美国国会听证会上提到，中美两国将会进入太空装备竞赛的时代，双方在太空材具设计上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并直指中共非常擅长偷窃。加州公共社会服务部称，先前不符合加州医保 Medicare 资格的居民，或因资产超过上限而被排除在该系统之外的居民，根据7月1号新生效的州法律变更，现在可能符合资格。此前申请人的资产限额为单身人士2000美元，夫妇3000美元。在这个批准的新资产限额规定下，个人资产大幅提升到13万元。而夫妻是19.5万元，资产包括手头现金、支票和储蓄账户、经纪账户以及包括车辆在内的财产。根据新规，到2024年1月，资产限制将被完全取消。据加州官员称，大约1/3的居民是 Medicare 的受益者。路透社礼拜三报道，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近日表示，如果发现中国最大的晶片制造商中芯国际或其他中国半导体公司向俄罗斯供应晶片，就会关闭这些公司。他指出，自从美国与盟国因俄罗斯入侵乌克兰而对俄国实施出口管制以来，全球对俄罗斯的晶片出口已锐减90%。这个不是雷蒙多首次点名中芯国际骆重华。今年三月，他曾经在接受采访时强调，违反美国对俄罗斯出口限制的中国企业可能会被切断生产产品所需的美国设备和软件供应。中芯国际就回应称，公司始终坚持合规经营，从来没有俄罗斯客户。6月28号，美国政府以支援俄罗斯军事和国防工业基地为由，将5个中国企业列入贸易黑名单，这个是俄乌战争2月爆发以来，美方首次对中企采取类似行动。在阿马多尔县和卡拉维拉斯县边界处快速蔓延的伊莱克特拉大火，目前为止火烧面积已经增长到近4000英亩，可能会发展成为这个季度最大的火灾之一。大火促使人们撤离，并导致该地区大面积停电。加州消防局官员警告说，约有1217座建筑受到威胁。一名急救人员在大火中受伤，礼拜三的湿度和较平静的风有助于消防员灭火。截至下午本台出稿前，大火的控制率提高到10%。大火礼拜一下午在内华达山脉的山脚下，沿着阿马多尔卡拉维拉斯县的边界开始，迫使两个县的居民撤离。礼拜一，由于野火封锁了唯一的出路，大火使100人被困在 PG&E 的一个发电站，所有人都被安全疏散。美国海关人士表示，截至6月份，美国政府已经将500多万桶战略储备原油输往欧洲和亚洲。路透社报道，从10月份开始，美国政府每日释放近100万桶战略储备原油，调控油价。这个导致原油储量在6月份降至1986年以来的同期最低水平。有消息人士表示，美方还将战略储备原油送至荷兰和印度的炼油厂，另外还有第三批原油被送往中国。对此消息，美国政府没有置评。全球商品市场情报供应商开普勒说，如果拜登政府没有释放战略储备原油，原油和燃料价格将会更高。但是目前看来，这批战略储备原油并没有产生真正预期的影响。美国的整体原油库存已经降至2004年以来的最低水平。上海警方数据库超过10亿人数据被泄漏事件震惊全球网络安全界。到礼拜二为止，多家美国媒体对部分泄露信息进行了核实，证实其中一些信息是真的，但非全部。彭博社礼拜二的专栏文章说，可能是因为中共公安内部马虎、不当操作导致的，而非黑客攻击泄露的。彭博社分析说，卖家对这个包含几十亿条案件记录的数据库要价只是10个比特币，约合22,000美元，表明卖家是偶然发现这些数据的人，而不是受金钱驱使的专业黑客。 据悉遭泄漏的十亿人数据库由上海警方运行，托管在阿里巴巴控股集团有限公司的阿里云服务器上。在泄漏事件发生后，中共国内媒体集体禁声，社交媒体平台亦在快速删帖。上海政府没有公开回应数据泄漏事件，上海市警方和网信办亦没有回应媒体的评论请求。美国司法部礼拜二对亚利桑那州提出诉讼，试图阻止一项要求居民提供公民身份证明以便在联邦选举中投票的法律。司法部称亚利桑那州的新法众议院第2492号法案完全违反了1993年的全国选民登记法。亚利桑那州政府提供的数据显示，大约有11600名参加联邦选举的选民并没有提供在州选举中投票所需的公民身份证明。如果新法生效，预计至少会有数万人从选民名单中除名。亚利桑那州总检察长马克布鲁诺维奇已经预计拜登政府会发起法律挑战。他在上个礼拜五致信助理司法部长克拉克，承诺如有必要，该州将在美国最高法院捍卫这项选举法。礼拜三，英国军情五处处长肯麦卡勒姆和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军情五处伦敦总部举行了史无前例的联合演讲，向商界和学术界领袖发表讲话，警告中共对英国和美国利益构成的威胁越来越大。两人指出，中共政府正从国家层面强制企业和个人与党合作，摄取英美公司的技术以获取竞争优势。麦卡勒姆表示，中共盯上的是世界领先的专业知识、技术、研究和商业优势。 FBI 局长雷表示，北京正在利用其掌握的一切工具摄取西方技术，以最终削弱非中国企业并主导他们的市场，甚至从美国农田摄取转基因种子。在应对中共威胁方面，麦卡勒姆表示，军情五处已经将针对中共的调查增加了一倍以上，当前数量是2018年的七倍，而且计划再次增长，同时继续努力应对俄罗斯和伊朗的隐蔽威胁。苹果公司礼拜三表示，计划在今年秋天发布一项名为锁定模式的新功能，旨在为用户增加一层新的保护和防止复杂的黑客攻击。此前一款名为飞马的手机间谍软件入侵遍布全球50多个国家，可能被监控人数高达50,000。飞马一旦侵入手机，就可以在使用者不知情的情况下提取短信、相片、电子邮件，对通话进行录音，远程开启手机的麦克风和摄像头，对用户隐私造成极大威胁。飞马由以色列软件监控公司 NSO 开发，用于监视记者、律师和政治家等较有影响力的人。 NSO 集团已被苹果公司起诉，并被美国官员列入贸易黑名单。英国反垄断监管机构竞争与市场管理局礼拜三宣布，已对亚马逊展开了一项反垄断调查，旨在评估亚马逊是否偏袒自己的卖家，从而让该平台上的第三方卖家在竞争处于劣势。CMA 称，亚马逊这种影响卖家的行为可能是一种反竞争的行为，最终导致消费者无法获得更好的交易。CMA 还称，这次调查将集中在三个主要领域，包括亚马逊如何收集和使用第三方卖家数据，以及如何制定将商品打上 Prime 标签的标准。在 CMA 之前，欧盟委员会亦正在对亚马逊展开类似的调查。去年11月有消息称，亚马逊正寻求就上述两项欧盟反垄断调查达成和解，希望免遭潜在的巨额罚款和商业模式改变。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